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让我有机会在良苑讲台跟大家分享神的道。我是阮一心，相信现在很多弟兄姊妹都只能在家里面透过网络来听课，希望大家可以多重温我们良苑讲台的讲道，有不同的老师每个礼拜都分享神的道。你有没有想过现在中国人最害怕什么呢？从一月起武汉爆发肺炎开始，由最初的只是在武汉有个案，到现在全国感染确诊的人数越来越多啊，有一些已经在家族还有在社区感染的很多很多的个案，甚至我们教会的同工传道人也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很多教会也暂停了崇拜聚会，只能改为网上直播，或者是预先把讲道录起来然后分享给弟兄姊妹。我们经历过2003年的非典，本来已经有经验对抗这个疫情的，但是没想到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传染性那么高，有一些受感染的人并没有病症，在不知不觉中就把病毒传染了很多人。香港啊，虽然现在只有57宗确诊，但是香港的市民已经出现抢购口罩、米啊、卫生纸还有各类的清洁用品这个现象，比当年非典的时候更严重。为什么我们那么害怕呢？是害怕感染，怕连累家人朋友，怕影响工作和收入吗？说到底，我们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怕死。相信每个人都不想死，这是人最基本的要求。我们努力做好一切防疫的措施，就是要保护自己不受感染。我们害怕失去健康和生命。当我们每天看到确诊的数字不断的上升，现在已经超过70,000宗了，有大概1700多人死亡，越来越多人被隔离，我们也担心自己可能随时会被感染，心里呢有很多的担心和害怕。在疫情扩散和死亡的威胁下，我今日跟大家分享一个跟死亡有关的故事，是记载在马可福音5:21-24、35-43。我们从耶稣医好雅鲁的女儿的这个神迹当中学习不怕死的信心。我们先听圣经的话，马可福音5:21-24、35-43，请大家翻开圣经收听。
耶稣基督的福音记载在马可福音5:21-24、35-43。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正在海边上。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来见耶稣，就俯伏在他脚前，再三地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请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35，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于是带着彼得、雅各 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不许别人跟随他。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耶稣看见那里乱嚷，并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乱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力大谷米，闺女，我吩咐你起来。那闺女立时起来走，他们就大大的惊奇，闺女已经12岁了。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又吩咐给他东西吃。
谢谢万峰老师，很精彩地帮我们念出来马可福音这一段的经文。我将这段经文分为3段，其实每一个段落都出现一个死字，死亡的死。这个死字呢，是由3个不同的人讲了3句跟死亡有关的说话。这3句话充分反映我们人性的渴求。第一句话呢，第一个段落在马可福音5:21-24，这个点的主题就是讲到不想死，要祈求耶稣的医治，不想死，要祈求耶稣的医治。第一句跟死亡有关的说话是由一位好爸爸雅鲁讲的。大家详细的看一看这个神迹啊，其实呢，在整个神迹里面呢，雅鲁只是说了唯一一句说话，就是第23节。23节，雅鲁对耶稣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为她按手，使她痊愈，可以活下去。这句话呢，就表达了作为人最基本的渴望，就是不想死。雅鲁不想小女儿死，所以呢，雅鲁一见到耶稣就俯伏在他脚前，很谦卑的再三求耶稣。雅鲁是什么人呢？雅鲁这个名字啊，在这段经文只是在开场介绍了一次，之后呢，马可福音4次都称他为管会堂的人，会堂的主管，非常强调他的身份。会堂主管做什么的呢？就是负责管理犹太人的宗教场所会堂，所有的行政事务，督导会堂崇拜程序的长老。用今日的说法，雅鲁呢是一个德高望重的高官。雅鲁有才有势，有仆人，有大房子，有一个12岁的女儿。圣经虽然没有记载这个女儿的名字，但这个女儿一定是万千宠爱在一身的掌上明珠。犹太男子12岁就行人礼了，就举行这个行人礼。12岁的女儿刚刚起步，准备要过美好的生活，但可惜她患了重病，快要死了。虽然父亲是有权有势有才有好名声的高官，但面对这个快要死的女儿，她完全没有办法。如果我们不想死，我们就要祈求耶稣的医治。雅鲁知道唯有耶稣能医治他的女儿，所以他很谦卑，勤切迫切地跟随一大群人来到海边，一见到耶稣就俯伏在他脚前，再三地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为她按手，使她痊愈，可以活下去。雅鲁相信耶稣为他的女儿按手祷告，就能够治好她，使她痊愈，可以继续活下去了。圣经没有记载耶稣对雅鲁这番话有什么语言上的回应，圣经只记载耶稣的行动，就是马上和他同去，出发去他的家。我们看到现在肺炎的情况非常的严重， 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尽管是这样，也阻挡不了基督的爱。我们全国甚至全球华人的信徒都关心中国，为湖北献上最真诚的祷告。我从封城第一天开始了，就不断的关心我们全国的听众和同学，特别是湖北的听众同学。每天呢，在不同的群里面啊，发很多的信息，还有代祷。我在良友圣经学院里面呢，写了十几篇情系湖北的代祷文章，分享湖北听众的需要，还有他们的心声。我们也邀请香港跟海外的老师，还有全国的基督徒一起在主的施恩座前，切切地为同胞求医治、求平安，让他们感受到基督的爱。当我们每天看到新闻的时候，看到各省不断上升的感染的数字，心里面会很担忧、难过。根据丁香园网站的资料，在我录音的时候，2月17号9点这个时间，全国累积的确诊个案呢超过7万宗，累积死亡呢超过1770多人。当然呢，我们也有1万多人呢已经病好出院的了。现在还有了7000多人呢是疑似病例，就是还没有确定到底是不是患了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在全国的情况来说，湖北是非常严重，有超过58000人确诊。湖北呢不同的城市呢那个情况也严重。当然最严重的是武汉，有4万多人确诊。但是武汉旁边的其他几个城市呢，也需要大家切切的纪念，为他们祷告，就是孝感、黄冈、荆州等等，他们呢都有1000多到3000多的个案，求主供应他们一切所需要。现在很多地方还是在封城的情况里面，我们特别要关心医护人员我们有一个统计，就是2月11号为止，全国的医护人员呢有1716个确诊，已经有6个人死亡当中呢最严重的还是湖北跟武汉。我们真的切切的为他们求主，求主来供应他们一切所需要的，特别是要有足够的医疗设备治疗现在还有5万多的病人。我们千万不要对这些统计数字麻木，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有血有肉跟你跟我一样的人。请大家为患病的肢体还有家人代祷。武汉教会的同工李姊妹分享，谢谢你们的关心，现在我们呢已经确诊的就是我家的丈夫黄弟兄，还有女儿，还有教会里面的吴姊妹、朱姊妹、杨姊妹，另外一个王弟兄，他们都是确诊的。我跟另外两位弟兄姊妹是疑似病人另外呢也有一位从外地回来过春节的姊妹，初五的时候了就病死了。请你们继续为我们祷告，神与我们同在，相信一定能战胜病魔。没有一个人想死的，我们特别为病患者，为在前线工作的医护人员来祷告，呼求医治的主施恩拯救。我们再来看圣经第二段，马可福音5章35到37节，这里呢我们分享的主题是不该死，要相信耶稣的掌管。第二句跟死亡有关的说话是会堂主管家里的人对雅鲁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他说在路上碰到雅鲁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这句话背后的意思就是，你的女儿本来是不应该死的，如果耶稣早一点到你的家，你的女儿就不用死了。本来耶稣已经用行动来回应雅鲁，马上跟他同去，出发去他的家，但是没想到在途中呢就出现了意外，就是耶稣在路上花了一点时间， 治好了那个患血漏病的女人。刚才我们没有念的那一段经文，就是讲到耶稣在路上治好了一个患血漏病的女人，就是这样耽误了一点时间。在耶稣还在说话的时候，就有人从会堂主管的家里来告诉雅鲁说，你所深爱的女儿死了，就不用再麻烦耶稣这位老师了。在这些仆人的眼中，女孩都死了，就不用耶稣来医治她了，耶稣也帮不了什么了。雅鲁听到这个死讯，其实他一定是很非常难过的，但是他还没来得及回应仆人，耶稣已经马上说话回应这些仆人了。他就是要安慰鼓励雅鲁说，不要怕，只要信。虽然呢，身边的人呢不明白耶稣，但是耶稣继续做他当做的事，他就带着三个门徒去雅鲁的家。不要怕，只要信，对这一位已经心碎绝望的雅鲁来说，是何等的鼓励和安慰呢？耶稣不是只是用说话来安慰，而是用行动来支持雅鲁，让他不用怕，只要信。耶稣要雅鲁亲身经历耶稣复活的大能。于是呢，耶稣就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弟弟约翰一起去，不许别人跟着他去雅鲁的家。大家想想，在芸芸众生中，耶稣只是选择医治雅鲁的女儿，耶稣主动答应去雅鲁的家，路途上被动的被患病的女人触摸，表面上是延误了医治雅鲁的女儿，其实呢，耶稣是要让雅鲁经历更大的信心，让他认识耶稣是胜过死亡复活的主。耶稣满有智慧，掌管大局，耶稣绝对不会误事。当我们经历过家人死亡，我们都会为死者难过，觉得他不该死，不应该这个时候死，不应该那么快死。我们并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相信耶稣的掌管，耶稣仍然坐着为王，掌管一切。我们为在这次疫情中死亡的每一个人都非常难过，觉得他们都不应该死。其中呢，李文亮医生的死更引起了很大的回响。李文亮呢，只是一个34岁的眼科医生，他被形容为疫情的吹哨人，对危机因为着公共利益的考虑，第一时间发出了预警。他在2019年12月30号，在他们自己的150人的同学群里面分享了一个信息，就是说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 SARS， 在我们医院急症科隔离。当时呢，他发布的时候还没知道，原来这个不是 SARS 病菌，而是新型的冠状病毒。他就是在群里面有150个同学，都是他们的医生同学就是发了这个消息。没想到了，发了这个消息3天之后呢，就有公安找他，要他签下训诫书，警告他要冷静下来，好好反思。因为呢，原来还有其他人呢把他的消息转发还有另外7个医生呢也转发了这个消息，所以呢，他跟其他7个医生呢就被媒体公开批评为造谣者。虽然是这样，他还是如常的在医院工作。1月8号的时候呢，李医生呢就看病，看了一位82岁的女病人之后，那个病人呢第二天就发烧了，然后李医生呢之后就出现咳嗽了，他的父母也被感染。他住院以后，到了2月1号才终于确诊是患了新冠病毒。后来呢，他的病情恶化，每天要打抗生素，打很多针，还有要吸氧。 但李医生在病中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还是想了，康复以后我还是要上一线的，现在疫情还在扩散，不想当逃兵。那就在他患病的时候了，最高法院的平反终于让他从造谣者变成可敬的人。最高法院的发文说，武汉八人散布的虚假信息并非完全捏造，应该与宽容对待。李医生说，看到这个最高法院的文章之后，我心里就放松了很多。我觉得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大家都认为李文亮医生是最不应该死的人，甚至有人说他不能死，一定要抢救到底。可惜李医生在2月6号到7号凌晨中间就不治了。所有人都为李医生的死非常悲伤，有市民去到医院门口献花吹哨子来纪念李医生。世界卫生组织发文表示，对李文亮医生的去世感到悲痛。新华社评论他，医者仁心，如不灭的明灯。很多官方单位都发文致以沉痛哀悼。李医生不是已受死的基督徒，但是他是慕道的朋友，曾经参加教会的查经班。我们不明白为什么神容许一个正直有才华的年轻医生牺牲了，我们也很难估计他的死会带来什么重大的影响。但我相信神是历史的主宰，神要借着这一次的疫症，还有李医生甚至更多人的牺牲，来彰显神对中国的爱和公义。我们要以信心来坚定相信主，相信耶稣的掌管，神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最后我们来看第三段，马可福音五章38到43节，这里的主题是不怕死，要经历耶稣复活的大能。第三句跟死亡有关的说话是耶稣对会堂主管家里的众人说的。耶稣和三个门徒来到会堂主管的家里，耶稣当时就看见一片的嘈杂混乱，众人大大的哀哭大叫，耶稣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乱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之前在路上遇见仆人明明是跟雅鲁说女儿已经死了，但为什么耶稣一来到雅鲁的家里面，还没有见到女儿，就说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因为呢，耶稣要雅鲁学习不怕死，让他经历耶稣复活的大能。耶稣看到一片吵闹，有人在大声哭泣进到屋子里面呢，就很不客气地对他们说，为什么大吵大哭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当时屋里的人就嗤笑耶稣。耶稣面对这些人的批评嘲笑，没有跟他们辩论，就干脆把他们都赶出去，免得他们制造麻烦，也不让这些不信的人看见神迹的发生。耶稣带着孩子的父母还有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四下行了一件大神迹，让雅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犹太人认为接触尸体会感染宗教上的不洁净，但耶稣刻意的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力大古米，翻出来就是说，女孩，我吩咐你起来。神迹就马上发生了，那女孩子马上起来走动，她已经12岁了。在场的人非常的惊奇，其实耶稣不需要拉着女孩的手，只吩咐一句也可以使这个女孩复活的。但耶稣刻意的触摸女孩，耶稣要突破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条例，为受苦楚被视为不洁净的人带来医治和平安。耶稣的能力是胜过疾病和死亡的。 耶稣使青春孝爱的12岁女孩从死亡中复活，继续可以活出快乐的人生。耶稣行神迹完全是出于对人的怜悯，不是为了自己的名声。耶稣在雅鲁的家静静地进行了一个叫死人复活的大神迹，耶稣却切切地祝福他们，不要让人知道这事，免得群众对他有错误的期望，要强迫他做犹太人的王，引起更多宗教领袖的不满。耶稣只关心那女孩的身体，吩咐人给她东西吃。这段经文真正的主角是谁呢？不是会堂的主管雅鲁，而是从头到尾都采取主动掌管全局的耶稣。在雅鲁家里大吵大哭的人是一群不明白耶稣身份和使命的人，甚至是丢难还有嘲笑耶稣的人。耶稣对他们的驳斥是非常直接和不留情面的，因为耶稣清楚知道自己的身份和使命，从始至终他都是掌管一切的大能者。这次突如其来的武汉肺炎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叫人无法预测，防不胜防。生命无常，人的生命是何等的脆弱，让我们不要害怕经历悲伤心碎，我们只要相信耶稣复活的大能，短暂的生命过后仍然有复活的盼望。在这次疫情当中也有基督徒染病死亡的，其中第一位离开我们的教授就是华中科技大学的教授，也是博士生的导师洪林弟兄。他是武汉武昌堂的执事，是教会领袖。洪林弟兄呢，在2月7号晚上因为肺炎去世，只是53岁。洪林不仅是杰出的学者，是一名科学家，同时也是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也是我们主内的好弟兄。他在1996年的时候呢，在美国的大学做博士后的时候呢，就信主，之后呢，在加州的教会受洗。在弟兄姊妹的眼里面呢，洪林非常的谦卑温和，虽然在事业上有很大的成就，却不张扬。他以教会为家，乐意奉献，殷勤服侍，在牧会讲道、教导和管理上都很有恩赐。他爱神爱人，常常帮助软弱的，用生命来彰显基督的爱。洪林弟兄已经先我们一步回天家了，他留下美好的榜样让我们去学习，盼望我们坚定地相信主耶稣，善用主赐给我们短暂的生命，特别在这个艰难的日子更切实地彼此相爱。弟兄姊妹，当我们面对苦难和病毒的攻击，我们要相信耶稣仍然掌管一切，让我们好像雅鲁一样俯伏在耶稣的跟前祈求。所有人都不想死，我们要祈求耶稣的医治。所有人都不该死，我们要相信耶稣的掌管。我们基督徒不怕死，我们要经历耶稣复活的大能。愿神赐福给你，再见。
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物。